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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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请翻到502页。看原文。慈寿深和尚为净山讷和尚曰，这慈寿深呢，指的是慈寿怀山禅师，净山讷呢，指的是杭州净山的妙空智讷禅师，他两个都是长卢崇信禅师的法子，长卢寺就在南京，他们两个都是清源下十三世。那么长卢崇信呢，也是云门宗后来一位了不起的祖师。看原文。二三十年来禅门萧索，待不敢看，诸方长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数，纷烟散众，满目皆是。就是说这二三十年来呢，禅宗的门庭啊已经冷落了，萧条了，惨不忍睹。主持诸方的各个寺院的住持和长老呢，到处奔来奔去，跑来跑去的，忙什么呢？纷烟散众，满目皆是。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呢？就像烟雾一样，随着夜风啊，烟雾随着这个夜风，就人啊随着自己的业力牵缠，就是被五欲六尘啊迷惑了心性，所以说才会这样奔南走北，纷烟散众，就是随着这个业力，随着五欲六尘的牵引，到处乱跑，跑来跑去的，不肯好好用功，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唯师兄神情不动，坐相安逸，岂可与碌碌者同日而语也？轻叹轻叹。就是慈寿怀山禅师特别赞叹净山智讷禅师，说天下的长老啊住持啊都这么样为这种世间的名闻利养啊都转跑了，到处跑去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但是只有像师兄您这样的见到那子呢，如如不动，坐在这个丛林里寺院里面主持法门，享这个安逸之福，不为世间的名闻利养所转，与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啊不可同日而语，真是令人非常的钦佩。此但因缘，自非道重得时行解相应，其多得也。就是像这样能够做到这样的本分，这样的定力和慧力啊，都是因为道重得时行解相应，才有这样的受用，才有这样的作略。所以呢更即勉励幼迎后坤，坤就是后代子孙的意思，就是希望净山智讷禅师呢要更加发大心，要接引后学，是曹元鹤而复长，绝树雕而再春，是区区下怀之望也。就是这样能够发心支撑法门，接引后学，那是曹元，曹元指的是曹溪的法源，曹指的是曹溪的意思。中国的禅宗是从六祖大师正式的这样移花开五叶兴旺起来的，所以说以这个曹溪呢来指代禅宗的法源，说是这个已经干涸的法源啊而复这个法水再长起来。绝树指的是菩提树了，这菩提树已经凋零了，我们好好的发心支撑法门，护持正法，接引后来，那么就能使这个菩提树啊 能够焕发春天。这实在是区区就是指的谦辞啊，就是像我这样无名的这种人啊，自己的这种希望。再看下一段，这一段比较长哈。灵芝照和尚曰：“灵芝照啊，这个禅师非常了不起啊，他以律学而著称，是律学，是北宋时期弘传律宗和净土宗的一位高僧，并且因为他弘扬律宗啊，当时得罪了很多佛教的各个宗派和各个山头的一些长老，因为他把律学弘扬出来。”当时的佛教一片衰败之下，很多人一看这个律学都觉得自己很不如法，那么就反过来对他有意见，因为那时候人道心已经涣散了，所以他经历了很多的谗言和诽谤。灵芝照和尚曰：“谗与谤同也异也。”曰：“谗必加谤而成。”就是问禅和谤啊是不是一回事。这两个字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禅呢？禅指的是陷害别人而说的坏话，尤其是他陷害别人背后说的并且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啊，这就叫谗言。那谤呢，谤指的是背后公开议论别人的短处。诽谤他只是说这个人说一些闲话，闲言碎语，没有这种情绪，没有什么情绪呢？没有要陷害别人的情绪。那么禅就不一样，禅是要陷害别人而说的，有心而说的坏话，就叫禅。所以谤和禅呢，禅的性质要重一些。所以说，禅必加谤而成，就真正的禅言，加就是借的意思，就借着这个诽谤啊而形成，让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就形成了禅言。后边说：“盖有谤而不禅者，未见禅而不谤者也。”就有的人呢，就是他就是一种习气，喜欢说是非，是吧？谈着谈着就说人家是非了，这就叫谤，不叫禅。就是经常看到有人这样，但是这些人呢，未必是有心想害人，只不过是他的习气，不修口德，他喜欢乱说而已。就说了他心里感觉舒服，他没有害人之心，但是未见谗而不谤者，就是有些人啊谗害别人，这种人啊其实啊他这个诽谤已经很深了啊，他绝对不会不诽谤别人，因为这种性质都已经很严重了。后边说谗产生的原因：谗之生也，其实因于憎忌而忠诚与轻信。就是谗言的产生啊，开始是因为什么？两种情绪，第一个是憎，就是讨厌别人；第二个是嫉妒别人。因为讨厌，渐渐的讨厌他呀，形成了怨恨，由于怨恨而生起这种害人之心，或者说由于嫉妒，由嫉而生恨，嫉恨，它是由轻到重，慢慢增长而成的情绪。所以说，这个谗言呢，是始于对人的一种憎恶和嫉妒，最后啊。成语什么轻信，就是我们用这个谗言所倾诉的对象，别人听了他轻信了你的谗言，所以这个谗言就会产生它实际的作用。为之者谗佞小人也，就是什么样的人会用谗言去伤害别人呢？就是那些小人谄媚巧言令色的小人才会做这种事。后边又说：“古之人有书中以服君者，服就是献出奉献的意思，就是奉献自己的忠诚啊，来辅佐君王。尽孝以事亲者，报义以结友者。”过去的人啊，特别的忠诚，特别的忠孝仁义，所以他们对待君臣啊，对待亲人，对待朋友啊，都特别有这种道义和爱心，能够跟他们结交，诚实他们，奉养他们。所以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爱，朋友之相亲，一日为人所谄，则反目攘臂，宾主离间，只如相视如仇仇。就是虽然就像君臣这样自得，特别相应叫相得， 父子啊，或者是亲人之间特别相爱，朋友之间呢特别的亲密，一旦为别人啊这个谗言所陷害，那么就会什么呢？反目攘臂，攘指的是推的意思，是吧？就这个马上变脸，把别人推开来，宾主离间，宾主离间，宾就是排斥的意思，会排斥别人，把别人赶走，让他离开，两个人产生间隙，产生这种距离，最后呢，乃至于相视如寇仇，就是两个人见了面啊，就跟强盗见了这良民一样啊，就这样寇仇啊，就视如仇寇，视如这个贼寇，就特别记恨他。那么这个寇仇啊，来自孟子的一句话，孟子说：“君子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是如果一个君主对一个大臣有了意见了，或者说一个领导对自己的下属有了意见了，有了意见听信了谗言，你就会认为这个人不中用了，这个人在你眼里就一文不值，你老是对这个人一点好的印象好的观念都没有了，那就是如草芥啊，看的人都心里很烦恼，看到别人就是因为受了谗言的蛊惑。所以如果一个在上位的人看到下位的人如草芥的时候呢，下边的人呢看上边的人怎么看，如寇仇，久了之后你不尊重我，不尊敬我，慢慢的我就会把你当成这个强盗一样的仇人相看啊。所以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看人的时候啊，不管怎么样不能够用这种轻蔑的眼光或者说看不起别人的眼光去看人，久了之后啊，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如果尊敬他，你关心他，你不要看他的过失，他也会什么以礼相待，以忠相报。你把他看成草芥了，他就把你看成贼寇，这个样子。虽在古圣贤所不能免也，就是这种听信谗言这件事啊，在过去的有的圣贤都很难查明啊，不能免于这个谗言的蛊惑。然有初不能变，久而后明者，有生而不能变，死而后明者，有至死不能变，终古不能明者，不可胜数矣。就是听了这个谗言之后啊，虽然圣贤都很难于这个免于蛊惑，有的呢就是开始辨不清楚受到蛊惑了，但不久他就明白过来了，知道是谗言，这就好了。有的呢就是生就是活着的时候啊不明白，快死了的时候恍然大悟，才知道我这一生都受了谗言的蛊惑。有的人临死了能够觉悟，能够反省，这也不错了。但有的呢就至死不能变，这一辈子就因为别人的谗言，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件事耿耿于怀，一辈子抱着怨恨，抱着这种不平，有这样的一生都不能辨别的。这样的事啊，在历史上数也数不清，就历史上有很多小人啊，大家读史看一看，都是博弄唇舌，博弄是非。很多贤明的君主或者贤明的大臣啊，都容易受到蛊惑。那么有权的呢，听了这些谗言就开始杀人，株连九族，所以非常可怕。子游曰：“视君硕思儒矣，朋友硕思疏矣，所以戒人远谗也。”子游啊，叫颜偃，他的名字叫姓颜名偃，颜就是偃旗息鼓的那个颜，他是孔子的弟子。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视君硕。”视君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城市这个君王啊，硕就是见的意思，经常向他这个进谏，经常给君王提意见，说你这个做的不好啊，那个不该这么做，那件事不应该这么处理啊，那个人不应该这么对待啊，整天给君王提意见，提的多了呢，提的多人就烦了，是吧？人都是凡夫嘛，总是喜欢听好话的，你今天一个不是，明天一个不是，但这个做君王的人他就很难过，认为我什么都不好了，他就会烦恼，所以他一旦烦恼了，对你就会产生不好的心态，那么这时候 别人会察言观色，一看这个君主对你不好了，马上会有人进谗言。所以有句话说，谗人必先疑而后谗入之，就是人对一个人啊，一定是你对这个人先起疑心了，你先怀疑这个人了，然后谗言就进来了。你如果对这个人一点疑惑都没有，非常信任他，就像以前这个汉宣帝小的时候呢，他因为是个幼主啊，幼主年纪很轻，这在《资治通鉴》里面写的。当时的这个是好像是哪一个辅佐的大臣呢？你是记不起名字了，不是霍去病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啊，他辅佐汉宣帝来做皇帝。后来有一个大臣啊，就是重伤他，说这个就是辅佐他的这个大臣呢，他想篡位。说了之后，汉宣帝也没死生，虽然很小啊，但他特别有智慧。这个小皇帝到临朝的时候，大声的呵斥这个谁，这个进谗言的人。他说：“像他忠心耿耿，这是先帝的托孤之臣，他丝毫对我没有异心，这一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你竟敢这样去重伤这样的忠臣，你这个过失太大了。”然后就把他贬了，把他发配了。然后从此之后，朝野之上再也没有人敢轻看这个小皇帝，没有人敢进谗言了。就是说这句话说的非常地道，人必先疑之然后谗入也。你一定是对人你产生疑心了，但如果你天天的这样对你的领导或者对这个君王经常给他提意见，他心里就会记恨你啊，就会对你产生疑心，不信任你了，那么谗言就能进来了。那么朋友说思疏矣，就朋友之间呢，如果渐渐大家交往熟了，不相互的尊敬了，哎，说话随便了，说话之间人总是说话喜欢挑别人的刺儿，说别人的不是，你说多了这个朋友心里也会不高兴，是吧？天天说我不好，天天不尊敬我，他心里就难过，难过了就开始疏远你，那两个人的关系朋友就渐渐没得做了。所以说朋友说思疏矣，这个古人的话都是叫我们怎么样去摆正这个人伦关系的，对自己的上级啊，要适可而止，点到即止，说虽然他有过失，他事情处理的不好，点到为止，别太过了，别太勤了。那对于朋友之间呢，也不要经常的说他的过失，也是要保持这个原则，不要让他心里起反感，反感一次，反感两次，反感三次，你们朋友就基本上没得做了，或者纵然是做，大家就没有那么亲密了，心中总是挤着一个疙瘩，就这个样子。所以子游说这句话呢，就是让我们远谗言，远离谗言的伤害。呜呼，谗于谤不可不察也，铁经史载之不为不明，学者览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于谗口。就是像这种谗与谤的害处啊，在经史里边记载很多，往往读书的人呢看到了都知道它的害处，都知道它的过失，但是往往每个人啊都不小心就会掉入这个坑里边，为谗言所蛊惑。谗言所蛊惑之后呢，揶揄至死不能自明者，噎就是跟在心里，跟在这个喉间，郁就是积在心间，就是想说说不出来，想吐吐不出来，就特别难受，很郁闷，很抑郁，到死啊这个疙瘩都解不开，都不明白。就很多人啊特别容易受这个谗言的伤害，那是什么原因呢？后边说势必怒受谗者之不察，而为谗者之谗佞也。就这一定是啊，听了说这些谗言的人的话，自己没有这种智慧查明白，不知道这是谗言，轻信了，然后呢轻信了之后特别愤怒。你越是愤怒啊，这个谗言对你的这种伤害就越大，你就会邪见入心。谗言的这种力量很大，听了之后人会愤怒，一愤怒啊，他就会在你心里扎下根来，你就认为这个事就是这样了，那个人就是这样了。所以另外呢，就是说说谗言的人啊，他特别的会花言巧语，特别能 他为了让你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他特别有技巧。这都小人啊，这种花言巧语的小人，他特别会说。一方面是自己不察，发怒了；另一个呢，小人特别会说，所以我们就容易受到谗言的伤害。只有群小至其前，复谗于他人，则又听之以为然，是可谓聪明乎？又有一帮小人，一到你面前，再说这相同的事，再去诽谤别人，再去这个重伤别人，那你就更加确信不疑了。确信不疑，这难道是人真聪明吗？其实是不聪明的。盖善为谗者，巧辩斗诟，迎合蒙蔽，使其蒙然如为鬼所魅，只有终身不能察者。这就是说谗者之害。谗者之害啊，谗者的害处有多大呢？就他们善于巧辩斗诟，巧辩指的是善巧方便，他们特别聪明，对说谗言这件事特别有方便，并且斗诟两头啊，在你这里这么说，在他那里那么说，是吧？挑拨离间，特别会说，迎合蒙蔽，就是他一定是迎合了你的心，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信以为真，不知不觉就跟他走了，所以就蒙蔽了你的心智，让你感觉，哎，这才是好人啊，这才是帮我的人，就相信了他，被自己的私利或者说被自己的这种愚昧所蒙蔽了。你看蒙蔽到什么程度，蒙然如为鬼所魅，就好像被鬼附体了一样啊，蒙蔽到这种程度，邪见如心，乃至啊终身都明白不过来，一辈子都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怀着成见，耿耿于怀，一生都不得释怀，也障碍了对这个事情和对这个人的一种正确的对待、处理乃至使用。再看下一段，孔子曰：“浸润之赠，肤受之硕。”这句话呢，在《论语》里边是这么说的：“浸润之赠，肤受之硕，不行焉，可谓明也矣。浸润之赠，肤受之硕，不行焉，可谓远也矣。”全文是这样，浸润呢，指的是很轻微的。你看这个地啊，大地能够得到这种浸泡啊，或者说能够湿透了、浇透了，都是慢慢的往下浸的，不会很快。赠呢，指的是重伤的意思，就是这个重伤啊，有人到你面前来重伤别人，他这个非常轻微，让你不察觉。这种浸润和这种肤受啊，肤指的是皮肤。很肤浅的感受，就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样你就会信以为真。这指的是一个基建之功，每一次的说的都不轻不重，听起来好像不是在说别人的坏话，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别有用心，但是就是若有若无的说一句别人的坏话，一次又说，两次又说，说多了这个谗言它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小人的一种方便。所以人如果能够对这种使人不察觉的这种对别人的中伤啊、谗言啊，或者说对别人的硕，就是倾诉的意思，就或者说诽谤的意思，对别人的诽谤你能够查清楚，这些事在你这儿不产生，这个人就很有智慧，可谓远也。远就是能够远离小人，亲君子远小人的意思。后边说：“其言浸润之来，不食人欲绝，虽增身至孝，母必以其杀人。”就是这种对人的一种重伤，或者说一种诽谤啊，非常的轻微，世人啊不会提前觉知到，他觉得就像说个家常话一样，说得很轻，说得很细，不会让你感觉这个人要说坏话了，要说别人是非了。后边就举例说明，说像曾参这样至孝的孝子啊，他的母亲也怀疑他杀人，因为在春秋的时候，另外有一个邻邦的一个人啊，他的名字跟曾参就是曾子重名，有一天他杀人了，别人马上跑到曾参的母亲那里告诉他说：“哎呀，不好了，你的儿子杀人了。”开始他的母亲不信啊，他说：“我的孩子这么样忠孝，他不可能有害人之心，他怎么可能杀人呢？” 结果不一会儿，第二个人又跑过来，又说：“哎呦，你的孩子杀人了呀！”他就叫曾参。他母亲就开始有点怀疑了。过了一会儿，又有第三个人跑来说：“他说，哎呦，不好了，你赶快想想办法吧，你的孩子杀人了。”他母亲怎么办呢？爬着墙就跑了，逾墙而奔，还不敢走门了，怕被人看见，就是爬墙，从自己的家的后墙啊翻墙而逃了，就信以为真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是非临叟，人比一气有虎。是非临叟呢，这个临叟啊指的是大泽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市场市招的意思，就是市场啊又不是山林川泽，但是人啊会怀疑他有老虎。那么这个典故呢是从韩非子里边来的。韩非子里边当时呢魏赵合议，就是魏国和赵国，当时赵国特别的强大，赵国有廉颇啊有赵括这些名将，魏国打不过他。魏国为了表示自己向他求和向他进贡的这个诚心呢，在战国的时候都会以自己的太子啊派去做人质。当时呢魏王就派了自己的太子，并且派了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庞聪，派庞聪陪着太子一起去赵国做人质。但是庞聪呢知道这个太子啊有很多人，就其他的皇子啊都想啊把这个太子害掉，自己做太子将来能做魏国的这个君主。所以庞聪他就察觉到这一点，临行之前呢就跟这个魏王说，他说：“大王啊，我就怕这个太子一去就回不来了，或者回来你也不愿意见他了。”魏王说：“那怎么可能呢，他为国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还是我的太子，他回来我一定会以上宾之礼待他，给他庆功。”但是庞聪呢还是心里放心不下，他是太子的家臣，他就跟魏王举了个例子，他说：“大王啊，他说我给您举个例子，讲个故事，说今天早晨您上朝，突然有个人向您汇报说今早啊在市场上发现了一只老虎，您信不信啊？”他说：“那怎么可能啊，市场又不是这个山林，他怎么会有老虎呢，我肯定不信。”他说：“如果第二个人又来跟你说向您报告，或者这个人就是您比较相信的人，或者您非常相信的人，又跟你说在市场上发现一只老虎，你信不信呢？”他说：“哟，这如果两个我相信的人跟我说，这个事我也得疑着点了。”庞聪又说：“这时候如果第三个您信任的人又来跟您说市场里有老虎，你信不信？”魏王说：“那我当然要相信了，一定是有老虎的。”那庞聪就说：“你看现在太子啊，虽然去做人质，但是他的政敌很多，他走了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太子的坏话，所以请大王啊你务必要明察。”当时就很担忧的跟太子去了赵国做人质。后来呢他两国关系好了，太子这个做人质的时间也到了，然后就让他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时候果然如庞聪所料，就是魏王啊就不愿见这个太子了。为什么？听的谗言太多了。这就是浸润之赠，俯首之诉，就是一个人一天跟你说一点，一天说一点，说的人多了你自然就信了，因为人呢这种智慧都没有那么深广了。后边说：“见犹不行焉者，则谓之名媛君子矣。”啊，这就是论语那边那句话，说这些浸润之赠和俯首之诉啊，如果不行，就到你这里啊，行不到你这里，你听不到这些话，或者这些话在你面前显现不出来，就是什么呢？就说明你这个人第一是明达，有智慧啊；另一个就是能够圆小人，不被小人所惑，就是明远的君子啊，既明且远，圆这些谄媚的小人。再看下一段，这是灵芝赵和尚对自己的一番勉励了。他说：“余衣愚拙疏懒，不喜谄富望月于人。”就我这个人呢，天生愚钝，也懒散，就自谦之词了，不喜欢呢去谄媚别人，或者说去讨好别人啊，让别人啊去取悦于人，虽多为人所谄谤，因此啊自己啊为很多人谄谤，尤其是他在把戒律整理出来之后，行到丛林里面， 很多人对他就是对诬告他，诬告他。后来惊动了官府，惊动了官府啊，就诬告他说这个人不是个好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就贼喊捉贼，想把他关进牢狱去。但是后来还是灵芝照和尚，他特别有智慧，他根据佛经，根据这个律藏进行批驳，你们说我说的不对，来大家看无遮大会，大家辩论一下，是吧？然后呢，我想也是护法的加持啊，在那个时代能够宣扬戒律、护持正法、能够培育僧才的人非常难得，所以说他幸免于难。但是呢，虽然这样，丛林里面说他是非、说他谗言的人特别多，所以说虽多为人所谗谤，于闻之切自省曰，就是我听到了，私下，切就是私下的意思，私下里啊自己反省，必言国事于吾当改过，必则我失也，就是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如果他说的我真是这么坏、这么不好、有这么多的过失，那么我正好通过他们说的这些话呀，我可以改过，那他就是我的善知识，他就是我的老师。必言国非于必以图为耳，就是说他说的话呀根本不是我做的，我问心无愧啊，我没有像他们说的这么坏，做了这么多坏事，那么他们说的这些话也是徒劳，徒劳啊。焉能没我哉？没，这个字念没，第三声啊，没就是污染的意思，就是他说的这些是非啊，就等于人朝天吐唾液一样啊。四十二章经里说，如果有人啊去诽谤别人，就好像朝天吐唾沫，什么唾沫落下来溅到自己脸上，见不到人的脸上，就是他说的这些话污染不了我。于是耳虽闻之，而口未尝辩，所以呢平常听到了丛林里对自己的这些是非啊，从来没有辩白过啊，就是他善于用心，善于往道上会。后边说，是君子察不察，哉彼才是明不明耳，就是一些丛林里边或者说朝野之上的这些士大夫、这些君子啊，就是他心里就始终恭敬他们啊，虽然你说我的是非，但是我还是不愿意把你看成小人，还是把你当成个君子来看待。就是丛林里这些人呢，说是说非、说谗言、说诽谤的这些人呢，他们能不能明察这一些，是由什么决定呢？是因为他们这个才识啊，一个是他的才情、他的才能，另一个呢就是他的智慧，识就是智慧，他的识量够不够明白啊？他如果不明呢，就会避于所知，避于谗言，如果明，他就不会被谗言所蛊惑。吾孰能深其往直，求之于人哉？就是像他们这样能不能明白，明白的人我就不必要向他们说，不明白的人呢说了也没用，所以啊我不必向谁去审明我的曲直，就不必去求他们知道，哎，我是怎么样是呢？那意思呢，就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一个人去辩白，说随你说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内心无愧就好了，内心无咎，就这样就好了。然且不知，久而后明也，后世而后明也，终古不明也。这里呢，也是感慨，就是不知道这些世人君子啊，能不能明白真相？是很久之后才明白呢，还是说到了来世才能明白？还是说旷大劫、流浪生死当中总是明白不过来？这是替他们担忧啊，对吧？他不是说让你明白我是对是错，而是说你能不能明白这个事的真伪、是非？这个是你的智慧啊，你不明白这一生这个智慧都显现不出来，替他们担忧反倒是，不是替自己担忧。闻仲子曰，何以奚谤？曰，无辩，吾当视死于也。这个闻仲子呢是隋朝的王通，有人问他说何以奚谤，就是别人的这个诽谤你如何让他平息下来啊？闻仲子就说，无辩，不要辨别这个诽谤，自息。他后边还有一句，如何止怨，就别人对你有怨恨了，你怎么样去让别人止息下来呢？曰，无争，就是不要争论， 有怨恨不要说，你做给别人看就好了，日久见人心。说你既然是好心，既然是正当的心，你做给别人看就好了，你去争论干什么？反倒你越争论，别人的嗔恨心，这种对你的怨恨心越重。所以文中子就说的这两句啊，他希望自己啊能够诚实这句话，能真正像文中子说的这样，自己能够做到，就是当视死于矣。再看下一段，懒安书和尚曰，懒安书呢指的是灵隐寺的懒安道书禅师，他四法的师父呢是道长居慧禅师，他是南岳下十八世啊，南岳下十八世，这应该是禅林宝训里边辈分最晚的一位禅师了，南岳下十八世，懒安道书禅师，他说呢，学道人当以物为亲，求真善之事抉择，就真正的学道人呢，应该这一生啊，不要自甘劣小，一定要以明心见性，以悟道为期许，为自己的志向，求真善之事抉择，一定要参访善知识为自己抉择，思头情见不尽，即是生死根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禅宗里边一些祖师经常说的，我们可以引用一些善知识的话来为这句话做个证明注脚。你像南京牛头山的懒容禅师就说过，他说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这就说真正一个悟道的人啊，他是无心可用，无心可用是名正用，有心可用呢，有心可用是名妄用。所以说思头情见不尽，即是生死根本。你只要有情见，有情见就是有渗漏，就是自己的微细火尘沙火没有静静。所以啊，真正悟道的人就是无心可用，是名正用心。那么过去也有祖师说呢，挂得片丝不明解脱，就自己修行啊用功，还是自己心里有稍微的像一丝这么微细的挂碍，这种情见，这种用心动心处，这个都解脱不了，这都是生死的业识，业识不能静静，不明解脱。后边说情见尽处，须究其尽之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世俗的情见已经尽了，不起世俗的妄念，这时候这里也要特别的小心。我记不得哪位禅师说过，他说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到了无心的境界，好像是无心了，但你落在这个无心处，恰恰是有个无心在。所以说无心犹隔一重关，无心啊，你因为无心了，但这个你认为的无心，这种受，这种觉受，还是离这个道啊还远着呢，还隔着一重关，一个幕后牢关。所以祖师们又说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到了这个无心处啊，还需要进步，无心也不可得。就像有人问曹山禅师，明月当头时如何，就自己修行修到这个真的是过一片光明的境界，曹山你告诉他月落时相见，你着这个光明相还是不可得，这个需要消融掉，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方能现全身。就用功一定要用到这个真正的到无心处，不要被境界，不要被自己的觉受所惑。因此古人就说这一句话，如人常在家，愁什么家中事不办。这就是比喻呢，真正归家稳坐的人啊，真正归家稳坐了，他就没有这种妄想的欺灭了。恰恰是当我们这个心老是觉得这个没办好，要这样要那样，哎，我要关照，哎，我要这个提起正念，这样的时候说明我们恰恰没有真正的正念，没有归家稳坐，还是在心外用功。但这个也是不错的，为什么？这是众生的始觉慧光，我们就是靠这个始觉慧光而回归到这个自性的圆满本觉当中。但是你这样的在找在用功有心可用的时候，说明我们恰恰没有归家稳坐，没有回到这个真如自性这个 这不二境界当中还是有心可用啊。伪山云，指的伪山是伪山灵佑禅师，今时人虽从缘得一念顿悟之理，犹有无时习气未能顿尽，须教取净除现业流失，即是修也。不是别有行门灵渠趋向，这个渠啊，这可能是伪山禅师的一种方言，这个渠在登录里边就是指的他的意思。就是现在的人呢，虽然能够从缘悟得一念无生之理，就像凌云见了桃花之后啊，是吧，自从一见桃花后，自至如今更不疑，就是从这个一念之缘哎，突然悟明了自性。我们看登录里边很多祖师都是磕着碰着触着哎，突然就通身脱落断见自性，就是那都是从外缘一种因缘力，通过外缘他能够悟明自性。像那个香严禅师种地的时候，随便捡了个瓦片往这个竹林一丢，当这个瓦片打到桌上，啪，清脆的声音一响，哎，他一下随这个缘，一下这个断见本性，都是从缘悟的，因缘成熟了他能够开悟。但虽然明白了这一个自性之理呢，在这一缘之下或者一念之下明心见性，但是无始以来的习气啊还没有净尽，需要怎么样呢？净除现业流失。什么是业？业就是心动，你现在时时对境生心，流浪自己的情思，这就叫现业流失，需要慢慢的调伏它。所以我们叫观心，或者说观照，怎么观？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心动了赶快回到自己用的功夫上，哎，提起正念来，不要跟着这个心念流动，这就叫净除现业流失的样子。这就是修行，真正心地法门的修行就是这样叫修，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净除现业流失，这就是修，不是别有其他的方法让你修。那么在楞严经里边呢，佛陀也说理疏顿悟，称悟并消，是非顿除，因次第尽，就是这个我们自性啊，这段大事因缘，这个理呀，属于顿悟的，就从缘悟达，碰到缘了，因缘成熟了啊，你不断的修行心地，就像马祖大师跟百丈说的，说如修心地，如下种子，我所法要，譬比天泽，因缘和会，自当开悟。你怎么开悟呢？你不断的用我给你说的法要啊，天天去修行你的心地，这样。这就是因缘，这个因缘慢慢具足了，碰着磕着他就开悟了。所以说理疏顿悟，称悟并消，在自己顿悟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习气，所有的现业流失顿时消除，这一念之间顿时消除。但是我们的心总是相续啊，所以消除了之后到世上又不行了。为什么？他我们多生历劫这个现业流失没有净除，所以说是非顿除，因次第尽。这个事啊，在世上不是说马上就能通达无碍的，需要慢慢的因着次第。那么这个次第呢，在华严经里面，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是吧？等妙二觉，这样这都是次第，因次第来净除自己的无明，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一定要讲修行的次第了。但这个悟呢，悟就是因缘到了，因缘和合了，一下就能悟的这个自性之理，悟了之后不是马上就归家稳坐了。那华严经也有三种法界，是吧？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理无碍就是能悟的这个自性之理呀，这叫理无碍。事事无碍呢，就是在世上完全不动心了，连微细惑都不可得，心都不动，就是完全像这个教里边说的大圆净智，这个心性啊啊，专第八识为大圆净智，专前五识为成所作智，专第七识为妙观察智，这个样子才是真正不动心的样子。后边说伪山故佛故能发此语，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时未免手忙脚乱，依旧如落汤螃蟹也。就像前面这句话，像伪山这样的，像古佛再来的大山之时啊，才能说得这么透彻，这么直截了当，是吧？什么叫修啊？ 就是净出现也流失，就是修行。所以我们说念佛也好，贪禅也好，修密也好，就是这一桩事，这才是真修。净出现也流失，就是从心地上修，这才是真修。否则都是修的功勋位。什么叫功勋位？就外围，外围啊，你修的不是成佛的因，都是修的这种功勋位啊，做个大臣啊，是吧，做个王侯啊，但你做不了真正的法王。只有从这里修，净出现也流失，从自己的心性，从自己的这种妄想上慢慢的调伏它，慢慢的升起正念，慢慢的升起觉知，这样才是成佛的正因。这是伪山古佛才能说的这句话。如果不能这么修呢，你看，如果不在心地上修，很危险啊。眼光落地，什么叫眼光落地啊？人把眼睛一闭看不见了，就人死的时候啊，人死的时候未免手忙脚乱。你没在心地上修，就没有这种真实的定力和慧力，所以就会手忙脚乱啊，定不住，是吧，也看不破，生死越来自己越慌张，依旧如落汤螃蟹，就跟螃蟹扔了锅里一样，你挣扎来挣扎去还是被煮熟了。他去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还是会随业受报，随业流转，这样生死得不到自在。所以要想得个生死自在，学佛也想得到真实的受用，一定要记住伪山古佛这句话，净出现也流失，即是修也，这才是真修。我们再看下一段。懒安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种，这里指的是僧物的四种常住。我们经常听这个常住常住，什么是常住啊？正好今天我们有个好的参学，这个懒安禅师告诉我们常住是什么的意思，有四层含义。第一是常住常住，什么叫常住常住呢？用现在的话就说，就是寺院里的这种固定资产啊，固定资产啊，啊一些不动产，譬如说房屋啊，房屋里大型的一些电器设备啊，寺院里有的树木啊，一些这种不动产就叫做常住常住，它不能动的，你想动也动不了。第二个就是十方常住，十方常住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寺院里还没有打钟之前，还没有打这个叫响啊，没打这个火点之前，这个大寮里边做熟的这些饭食，这个属于十方僧所有。所以鼓未鸣，钟未响，如果你偷吃了一口，这个罪过特别大，这个犯盗的，在律中盗十方僧物，这个罪过特别大。所以我们一定要等这个钟打完了，为什么我们你看丛林里面行堂的时候，等这个火点打完了，银磬一响，一接银磬啊，这就等于钟打完了，打完了这时候就等于开始供养了。所以一接银磬马上去行堂，不是说等念供再行堂，一接银磬就可以行堂了。接银磬的时候就等于这个钟打完了，这时候就可以去给大家供养了。但是这个钟没打之前啊，这些不能动的，一动啊就犯盗。第四种常住呢，是现前常住啊。现前常住指的是施主啊到寺院里来供养现前的僧物。就你问问你这里有几位师父啊，有十位师父，没有师父供养什么，供养钱财啊或者是物品啊，这样这属于现前常住。还有一种常住呢，是叫十方现前常住。十方现前常住指的是王僧之物，比如说一位师父圆寂了，他剩下来的东西呢就属于十方现前常住啊，十方僧都有份。如果有他方国土的罗汉或者说圣人啊来到这里啊，哎，他也可以参与这个分配啊。以前丛林的古规矩，王僧之物呢大家要竞价分配，就是把他的东西摆出来，哎，这个值多少钱啊，或者说我希望加一点，这个我来用，需要竞价分配啊。这是十方现前常住，这四种常住。我们看原文，贴常住之物不可丝毫有犯，其罪非轻，先胜后胜，非不叮咛。就常住的物品啊，这四种常住都不能有丝毫的违犯犯盗，犯了这个罪过特别的重，前嫌后嫌，前生后生呢都 不断地叮咛我们千万不要盗用僧物。盗用僧物在这种盗戒当中翻的是上品的盗，甚至有的戒律里边都说不通忏悔与继续小乘里边特别的严重。往往闻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就是很多人呢听到看经教啊，看祖师的语录啊，这些话总是能听到，千万不要犯盗，不要盗僧物。但是有的听了呢不一定信，觉得不就拿点吃一个水果吗，不就吃一口菜吗，这有什么过失，所以往往不容易生信。有的人相信他，但习气重啊，不小心就犯了，这个特别容易犯，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山僧或出或处，未尝不依此，切切介意，有恐有所未知。就是懒安禅师说，我或者到外边参学，或者到哪里啊去做住持啊，哎，从来都是非常的小心，切切介意，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大事，当做自己最近的事来防备防范，有恐自己啊犯了过失。因数记以自警云，又写了一首偈子说，十方僧物众如山，万劫千生其一环，金口共谈曾未信，他年争眠铁城关。金口共谈指的是佛陀和历代的祖师金口所宣啊，自己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犯了这些过失呢，那将来就是地狱受苦。铁城关指的是地狱的意思，地狱就是纯铁或者纯铜铸成，地狱里边。人生难得好思量，头脚生死岁月长。岁月长啊，就是头脚指的是披毛戴脚，你一旦到了僧物，将来披毛戴脚都还不上，一生一世都很难还上。所以说岁月很长，堪笑贪他一粒米，等闲失却半年粮。就是你不小心到了一粒米，你就把自己半年的福报啊都赔进去，都还不上，就这么严重。再看最后一段。懒安曰，涅槃经云，若人闻说大涅槃，一句一字，不做字相，不做句相，不做文相，不做佛相，不做说相，如是义者名无相相。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在说什么道理，无相相。什么是无相相？金刚经里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个如来是真正的无相之相，这是无相相。涅槃经，什么叫涅槃啊？涅槃翻译成汉文就是圆寂的意思，圆满寂灭。那什么是圆满寂灭？寂灭即是圆满。什么是寂灭呢？寂灭就是心识不动，就是不动心，自己的心事乃至微细祸都不动，这才叫寂灭。那么这个寂灭本身就是圆满。为什么？因为你心一动就有审漏，禅宗里面就叫情审漏，你心一动你就会攀缘外境，那么这一念啊就会造作无量的生死。所以你心不动了就没有生死，心不动了就归家稳坐，就称佛做祖。就这个寂灭本身就是圆满之意，它俩是不二的。你没有寂灭的心性，寂灭的这种正量，你就达不到自性的圆满。那么涅槃经呢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说真正的涅槃经是什么？不做自相，不做具相，不做文相，不做佛相，不做说相，不做一切相，不做法相，不做非法相，一切相总不做总不着，这才得个无相相。那么离一切相即名诸佛，金刚经里是这样说的吧。这一切相总不做了，自己的心总不动了，所以没有相的分别了，这才是自性的本来圆满，这就是才是自己自性佛的真正显现，这就是无相相。那我们还可以用临济禅师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个无相相。临济禅师在说法的时候怎么说呢？他有一天说法跟大众说啊，他说，善知识是谁解说法听法，就是现在有人在说法，有人在听法，到底是谁能够解 知道说法，知道听法呢，是如目前悟一个形段的历历故明。什么叫悟一个形段？就是没有任何形象，但是历历故明。现在每个人都有啊，是吧？没有形象，没有处所，也不用做无，没有形象，没有处所会，就是在这里寥寥灵知，历历故明，一切尽在眼底，也不需要着见相，也不需要着闻相，也不需要着不见相，也不需要着不闻相，它就在这里，当下一念即是。所以说本自现成，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本来了的这个无相相，但以妄相执着不能证得。为什么我们总是以妄相执着，要找一个，诶，这是我自信啊，我念头断了，我一念不生了，老是弄这些鬼眼睛，这哪里是见性的道理。你看临济禅师说的多痛快，是如目前悟一个形状的历历故明。谁没有？都有。见吗？见不见自己看去，不见就老老实实的修行，念佛打坐拜忏诵经啊，发心，种种的事业都无不是围绕着一个心性而建立无量的佛教的法门。佛法是怎么来的？皆是一次一心而建立，不了这一心，那就要学无量的法，受无量的辛苦，了得这一心，念念回归自性，发发回归自性，净出现也流失，这样就好用功。当然这我们都是说理，我们也证不得行不得，也得老老实实的从脚底下一点一滴，从皈依，从信因果，从礼忏利益众生，慢慢的这样来净出自己的现业流失，不能说大话。再看后边，达摩大师航海而来，不立文字者，盖名无相之职，非达摩自出心意创立门户。这里就说达摩大师创立这个无相位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是不是自创的？不是，有经教为证，有涅槃经为证。这个无相相恰恰是这个幽冥先发，先把达摩大师立的这一宗啊给说明了，不是达摩大师想自创，是承接佛祖的正法演藏一路而来的。尽是学者不务私职，亦为禅宗别是一种法门。以禅为宗者非其教，以教为宗者非其禅，虽成两家之说，互相低资，恼恼不能自已。就是说当下丛林里边呢，认为达摩这一法是自己创立的一个无上甚深的法，是佛祖在的时候没有的，所以他们以这个为己责，说你这个教啊，学教的人那是顿根的人，你瞧不起人家啊，就像现在学禅的看不起念佛的，念佛的呢看不起学禅的，就这样分河饮水，互相低资，互相诽谤，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这个禅和教的关系呢，唐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禅师叫归峰宗密禅师啊，我们黑板上写的归峰宗密禅师的法语啊，归峰宗密禅师写了一本书叫《禅园诸全集》，他在这本书里边呢把禅和教啊做了一个合会，禅分为三宗，不是我们理解的五宗七派的三宗，他说就是三种法门。第一种呢是希望修心宗，就吸出妄念才能修得心性。第二个呢就泯觉无际宗，泯觉无际就是一切心总不用，一切心一切妄念总不行，这样把所有的妄念止息下来，就自然显现这个本性。还有一种呢叫直显心性宗，就是直接指示你的心性，只是啊，就像刚才临济禅师说的，是如目前悟一个形状的历历故明，皆听法皆说法啊，就直接知识，这就是你的本性，这就叫直显心性宗，这是禅之三宗。教啊啊，也有三种教，分别与这个禅的三宗相对应，就密意一相说性教，一相而说性。第二种呢是密意破相显性教，破相把相破掉，相是假的不可得啊，然后显性。第三个呢显现真心即性教，这是归峰宗密禅师他在禅园诸全集里边 做的一个和会，就是他说禅啊和教，哎，禅是佛心，教是佛口，是吧？心口一如才是佛教啊，才是佛法，是吧？离禅则教没有眼，没有心嘛，是吧？离了教则禅呢无法显说，无法显现。所以过去的祖师都不是说习禅而非教，习教而非禅的，不像后代的人。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学习一下这本书。后边说，所闻浅陋一至于此，非于既狂，甚可叹息也。就是现在的人啊，不好好修行，一味的卖弄自己的情思，卖弄自己的小聪明，是吧？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诽谤别人啊，特别的浅陋。这样的人呢，不是愚昧的人，就是狂人、狂禅、狂客，所以甚可叹息。好，我们到现在呢，禅林法训就圆满的讲完了，正好八点钟，我想多讲一会儿也没有啊，非常好，也谢谢。感谢啊，感恩师父们和居士们这么长时间一直以来护持道场，来成就这个法会，成就这次讲法的因缘。如果有讲的不到的呢，也希望诸佛菩萨和历代祖师现前大众能够多加体恤，多加慈悲。阿弥陀佛。